所以我本来是想给大家先听一首歌，就是Matt Redman 唱的这个一万个理由，但是因为时间也来不及，所以我们就先 skip 这个，我们大家就我们就是接着往下进吧哈。今天我们是上这门课是天路历程，天路历程就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已经拿到了书，而且应该已经开始读了哈这两本书。其实前两天呢，其实在这个微信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会后空翻，而且是学的，就是学了以后他就会后空翻，这个非常的，而且翻得非常的好，最后就当时就感到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人简直要制造机器人啊，这还得了啊，以后就越来越厉害，再过两天他就会中国功夫了，再过两天我们这人都不是他对手了。后来我就其实是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想到了前两年我看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Never Let Me Go。 这个呢，这个电影讲的是有一群孩子哈，他是在一个好像是那种寄宿学校里面，在寄宿学校里面，然后他的课呢，他们上的课呢基本上都是锻炼 sports， 然后呢还有一些艺术课，上这些 art 的课，然后老师就经常让他们说，你们我们要举办画展了，你们画画，他们这些就画画。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发现，哎，怎么有一些小孩慢慢消失了，就不见了呢？然后他们就一直想搞清楚这个原因。然后最后呢，有一个人不小心就泄露了这个秘密，原来这群孩子呢都是一群克隆人，他们就是克隆这个原体啊，然后呢等到这个就是人生长哪个器官出了问题，然后就把这个克隆人的这个器官移植到这个人的身上去，所以他们一辈子的使命就是说把自己的器官就是捐给那个他原来的那个人，然后等到他不能捐的时候他就给拖走了。所以后来就是有两个克隆人，他说他们希望能够 defer 这个过程，能够慢一点，然后他们存活。然后后来他们说，哦，这个也许可以，因为你们画的画里面，如果瘦出来你们真有 love 的话，这个可能可以 defer。 然后他们就画画，关键是他们要画画，然后最后画画以后呢，他们就去送到一个这个有一个老师那边去看，是一个负责人，然后他看了以后说没有灵魂，这个话里面看出来你们没有灵魂。其实真的就是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小说写的，这个小说拍的，这个小说呢它的作者是那个日裔的英国作家，叫石黑一雄，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所以其实我们从这里面去看，当然他写的他是有点幻想的这种，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是没有灵魂的，包括这个 AI 这个机器人他是没有灵魂的，他是没有神的带领，他以后他的思想他没有跟神连接的时候，他的出错没有神可以来 correct 他，来个引领他。所以创世纪二章七节就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我们人是不同的，人是有耶和华这个气吹在鼻孔里面，我们都是有灵的活人，我们通过灵跟神沟通。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也是赐给人这种权柄，跟他沟通的权柄。我们不同于动物，我们也不同于其他的东西。昨天我们在组里面聚会，我们说我们一起去爬山，然后爬山呢，然后有弟兄说好，我发给你们经度纬度，我们就在那儿约好说，哦，有些人说不定到我们到哪个树上，我们还要在一个 XYZ 的这个坐标，就说比方说，你说我们到帝国大厦楼顶见。那我们可能在这个三维空间里画出一个 XYZ 的这个坐标，我们就知道在哪里见面。这是我们生活中我们的三维的空间里面。但是呢 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它其实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不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里面，它其实是在另外一个维度里面，在那个维度里面展开，在那里那个维度里面，我们行的这个路是不是用脚的啊，也不是说我有翅膀可以飞或者坐飞机可以达到的，其实那是用我们的心来行这个路，也是用上帝给我们的灵来行这个路。所以在那个空间里面，我们的目标是很清晰的，而且呢我们一路有十字架的光，还有圣灵的提醒，还有我们大家同路的这些人一同的鼓励，你就不用考虑什么 AlphaGo 什么 AlphaGo Zero 什么狗啊猫啊，他们其实都没有办法走这条路，因为他们没有灵，因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我们才是有灵的活人。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吧。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感谢你啊，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一起来学习《天路历程》这本书。我们真知道神啊，真是你啊，给了约翰班扬啊什么样的启示，让他能够写出这样一本书，给我们大家都能够有指引。神啊，真是求你也你的灵感动我们大家，让我们在这本书里面都能够有所得着。也求你告孩子的嘴，让孩子所说的一切都是合您心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天路历程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没有拿到这个书之前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哦，还不错，还三位弟兄姊妹。因为当时我跟巴里说，我说哎，我们这本书你猜他有多少人读过，巴里说这本书啊读过的那都是百年的基督徒了。所以这个是很早的书了。然后如果两本都读过的，就上下两次都读过的，不知道有几位弟兄姊妹在这个之前没有哈。其实第二本也很好，如果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大家觉得这本书有什么特点，读完了以后，现在应该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读过了对吧，已经读了一部分，至少觉得有什么特点？
通俗
很好，
像预言，
预言主要特点都这儿，还有吗？就我觉得这两条真是它的主要特点，一个是它通俗，它的话非常通俗，再一个它是用预言的形式，你看到里面那些人的名字，其实它代表的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像我们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个基督徒哈，基督徒他从毁灭城要到天国之城，他一路经过了绝望潭、窄门、小玉的家、艰难山、富丽宫、屈辱谷、死因谷、浮华镇、疑惑寨、逾越山、迷魂地、梁元国，最后到了无桥的天国天河，然后渡过去到了天国之城。大家觉得这样看起来像什么？像
阶梯。
像阶梯，一条一条的阶梯。还像什么呢？是不是像买高铁的时候那个站牌啊？到了杭州什么金华什么什么，对吧？如果说哎，大家想不想说我就在这儿买一张票，然后就坐在高铁里面，然后外面风景漂亮的时候，白天我看看风景，哎呀，外面黑咕隆咚的时候，哎呀，不想看的时候我就睡觉，一路坐到天国去，那多爽啊！其实有这种可能吗？是没有这种可能啊。这个 ，sorry， 天国的路其实是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且你最后到了无桥的天河，你的高铁也过不去啊，这是没有桥的呀。所以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河边的时候，我们没经过这个路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时候就在那里眺望天城，可能最后就是悠悠愁愁的，不知往哪里去了。所以天路历程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呢，其实是要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 碰到什么顽固啊、柔顺呐、啊、绝望巨人呐、啊，哎，你大家看，想想看，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身边有没有说是顽固的，或者是胆怯的，或者是嫉妒的，或者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种特质？有的时候，我们的老我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但是呢，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在路上我们也会碰到盼望，会碰到守信，会碰到敬虔。还有小玉，还有传道者，还有闪光的天使，一直在我们周围围绕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所以这条路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神的带领。其实这个《天路历程》呢，是这个十七世纪的作家这个约翰·班扬的这个作品。其实，在文学史上，他也有很高的地位。大家知道在之前欧洲文学之前都是一些诗啊，比方说荷马史诗，那都是诗，对吧？但丁神曲，但丁神曲那可是14000多行的诗，长诗。然后后来有一些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什么的，都还没有说到小说。其实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以前诗经啊也写的那些诗词，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是戏剧，像那个关汉卿的戏剧，然后还有什么汤显祖的戏剧，那前面都是戏剧，也没有到小说，小说的明清时候才出来的。所以这个在欧洲史上可能第一部真正能称为小说的，可能就是西班牙作家是这个塞万提斯唐吉诃德，可能是那时候他应该是1605年跟1615年分两部出品的。然后呢，这个在英国的文学史上就有争议，说哪一部才是第一部英国的小说。有些人说，很多人说是鲁滨孙那个漂流记，那是在这个天路历程之后的。还有一些人说天路历程应该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当然可能还有几本书也是在讨论之列。但是不管怎么说，《天路历程》在英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作者约翰·班扬，他原来是个什么？他是个补锅匠，他没有读过几年书，他可以写出这样一个小说来，且不说在这个在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整个的历史上的影响，就在英国文学上它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大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其实也看出来这个神的带领，其实神真是不知道神用怎么样灵来感动他，让他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用这种预言的这种方式写出了这本书。我们也不知道这本书影响了多少人的生命。所以《天路历程》第一部分它出版，大家可以看到是1678年，然后呢，他其实是做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对吧？这个梦有的时候人家说，哎，在这个洞穴就是他关的那个监牢。我们后面提到他被关到监牢里面12年，那个他在那个梦中看到了这个，就是走的这条这个路。有的人就说，哎，这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后来《天路历程》出版以后，结果大受欢迎。没有想到在英国大受欢迎，好像人手一册，不管你是贫苦的人啊，只要能买得起书，只要能看懂书的啊，然后还达官贵人，还有那些宫廷里面的人，他们都在讨论这本书，而且有人还会模仿里面的这些对话呀，在那里。所以他这本书是当时是非常的成功。然后成功之后呢，这个有些人就提意见了，说你这书只写了基督徒一个人，他家里还有他的太太，还有4个孩子都没有得救呢。然后这个出版商就跟他说，你应该再写一本。所以他就又写了下册，讲到了这个基督徒的太太，女基督徒怎么带着他的4个孩子走上这个天国的路。他们走的路是相同的一条路，但是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经历很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他的太太是一群人上路，而且呢，他是妇女，都是比较软弱一点哈。然后小孩嘛，他们真是就是谦卑下来，然后求神的带领， 这神真的派人就带领他们，这是有，如果大家看到后面的话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个好像叫神勇的一直引带领他们走。其实这就应了经上的话，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是吧？这个所以我们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一定说是你真的软弱的时候神也会带领你。第二部分其实大家真的应该我觉得我读了以后我的感触很深，因为他回答了我在读第一部分的时候心里面的好几个疑问，而且我觉得他写的第二部分写的更加流畅一些。其实大家真是建议大家第二部分也好好读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时他这个书出版以后，其实是他这本书呢，其实是约翰·欧文的他的一个出版商帮他出版的，叫庞德。约翰·欧文他曾经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其实那个校长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其实当时是相当于国家领导人吧，是护国公。他在牛津大学里只是挂个名而已，他是副校长，其实是约翰·欧文，其实应该是在牛津大学主事哈。他也是这个，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的口才很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读了以后，这个，他非常喜欢听，因为约翰班扬他的讲道讲的也很有力，所以约翰欧文经常去听这个约翰班扬的讲道。然后当时就是这个皇帝哈，当时是查理二世就问这个约翰班扬说，问这个约翰欧文说，哎，你为什么老去听这个补锅匠的讲道啊？这你能听出什么来？后来欧文就说我宁肯用我所有的学问去换他讲道的能力。可见这个约翰班扬他的讲道也好，这个真是神感动他，给他这种能力，让他去传扬神的福音。然后他写了这本书啊以后呢，这个约翰欧文就跟班扬说，他说你以后不用担心有人把你送到监狱了，因为你这本书呢已经是会让你成为就英格兰的民族英雄，没有一个英国的国君敢触怒这个国民然后去迫害这本书的作者。所以可见当时这本书的力量有多大。然后这个斯布珍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英国历史上罕有的这个传道人，他讲道非常有力，他一生都从天路历程得到灵感。斯布珍六岁的时候在他祖父的阁楼上呢就发现了这本天路历程，然后后来他就一生他都在不停地读，他说他读了100多遍。这个天路历程在世界各地呢他就被译成了200多种语言跟方言，就成为圣经以外最多现在可能也是圣经以外最多翻译本的书籍。当然他在圣经以外应该是销量最大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就是像刚才广利讲的就非常朴实嘛，那个语言都非常通俗，大家都能够读。他这本书它的版本很多，就是我们去看那个中文，就上那个网站去 search 的话，有很多很多中文的版本都有很多。那这次的为什么为大家去选了这套书呢？这套书其实是年初的时候有东部的有一个牧师他到我们家做客，后来我们就谈到了这本书，后来他就推荐了这个，因为是个王汉川博士翻译的，他说这个翻译的不错，底下也有很多解释，然后呢他上下两部都有，所以这次呢就是特地我们这次请雪松弟兄从中国背过来的。为什么只有这几本，只有15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书上就网上大家就如果在国内的淘宝网或者是可以摄取到王汉川翻译的。好，这个课程大概是这样，本来我们就想着说是总共22章嘛，就一次讲2章，后来觉得这个读了约翰班扬这个他的生平以后，觉得真是应该好好的看看这个作者，所以呢今天我们会简介这个作者，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分10次课把这本书就是一起学习完，然后24号跟31号是没有课的。然后中间谢谢刘佳，因为我们回国一趟，所以请刘佳 不好意思做又在中间就在插第一次课，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分的。嗯，然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作者哈，作者是约翰班扬，他这个1628年到1688年出生。我们也把这个时间轴拉近，就是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就是说当时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他会送进监狱然后又出来，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英国国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很清楚英国国教的这个，反正我是不知道。我去年其实在那个在上那个圣徒教宗的时候，当时就碰到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因为当时没有牵扯到很多，所以我就没有去仔细看。然后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伦敦，去伦敦呢先去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听他们那个Carols 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圣诗唱圣诗，然后后来也去了英国国教的参加他们的礼拜，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哎，怎么跟天主教也差不多。然后后来再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参观的时候，我就去问那个里面的叫神父吗，还是我就这里面反正工作人员，哎，我说你们英国国教跟天主教有什么区别，我怎么看的都差不多呢，是仪式上还是什么有什么区别。他说那不就是这个亨利八世的是他让他去不让他离婚，所以他就搞了英国国教嘛。我当时都什么，我心想就这么简单吗，难道英国国教是这么回事吗，就说他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吗，或者怎么样。所以后来这次其实仔细的看了一下，还真的跟这个亨利八世这个太大的关系了。亨利八世是在英国这个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王，我重要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英国国教才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哈，他这个叫都铎王朝啊。亨利八世呢，大家知道还有几个老婆？没有，还差俩，六个老婆，他有六个老婆，他六个老婆的，先给大家讲一下六个老婆的结局。离婚，我按顺序讲啊，离婚砍头死，离婚砍头活。所以他一开始啊，从亨利七世开始，那时候英国还没有那么强大，那时候西班牙比较强大嘛，不是到处在海上做霸王，无敌舰队都是西班牙的。然后英国亨利七世的时候其实想跟西班牙联姻嘛，然后就从他那边娶了，就是他的老大亚瑟就娶了他那西班牙的一个公主过来，结果大概两个月，结果亚瑟就过世了，娶了以后，然后后来那怎么办啊，这个不就这个关系就断了吗。然后就是他就让这个亨利八世，他爸说那你把这个公主娶了吧。所以亨利八世其实是先娶了他嫂子，然后娶了嫂子以后呢，他就一直想要儿子，因为他觉得这个英国就觉得哎呀我要有儿子继承，跟中国一样嘛，说有儿子继承这个国王的位置才比较稳当，要不然国家会有动荡，然后一直想生儿子。结果这个他的这个第一个老婆就是 Catherine 哈，他生了大概五个孩子，只有一个存活，还是女儿，所以他对他的老婆非常失望，所以他就想离婚。但是天主教不允许离婚，首先天主教那边教廷不允许离婚，再一个天主教也跟西班牙当时很厉害，所以他也畏惧，他也不是太想参与这个事情，就把这件事一直拖。后来这个亨利八世他后来有一个情妇，他说不行，他说我就要离婚，然后就说那我们就自己成立国教，我们成立英国国教，不受他的管，所以他们就成立这个英国国教。英国国教准许亨利八世离婚再婚，所以他就娶了第二个老婆。然后第二个老婆呢，第一个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叫玛丽，第二老婆给他生了，结果都是只生了最后只有一个女儿存活下来了，叫伊丽莎白，就是以后的伊丽莎白一世。然后后来这个伊丽莎白他就怀疑伊丽莎白跟别人通奸或者怎么样，就砍头， 然后又娶了，又娶了以后这个还不错，第三个太太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面的爱德华六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但是他太太因为这个就生产的时候就那时候生产都困难或者怎么样，他就当时没多少久就去世了。然后他又娶第四个太太，第四个太太是娶过来以后说原来以为蛮漂亮，结果就不好看，帮那画师怎么画的 anyway 反正是最后算了又离婚了。那个还比较，这个比较聪明，赶快离婚算了，要不然的话估计到后面还不知道什么命运。这个太太比较聪明，然后后来又娶了一个太太也砍头了，然后最后一个太太哎活下来了，因为她先死了所以总共是六个太太。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因为她这个事情才成立了英国国教，也就基本上脱离了这个跟罗马教的这个脱离罗马教的管制，所以她也不交税了，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后来她爱德华六世登基，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就是马丁路德贴了95条，然后呢后来这地方就是英国圣公会就正式成立。然后爱德华六世呢，他继位的时候，爱德华六世其实受了，因为那时候欧洲真的就是很多有新教的影响很大，所以他更偏向于新教，所以偏向于新教以后，他其实爱德华六世继位的时候才9岁，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人真很早熟哦，他的一个结婚也早，再一个就是说他真的这些想法都有了，所以他比较偏向新教。然后后来他要就是他也生病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其实他的位应该传给他的姐姐，就是 Catherine 第一个西班牙公主生的玛丽一世，但是玛丽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他不想传给他的姐姐，所以他就给了谁呢？给了他的一个表妹，他姑妈的女儿，叫 Jane。这个 Jane 呢，她是新教的，她是信新教的。然后后来这个她只做了九天的女王，叫九日女王。但是其实后来那个英国历史上不见得承认，因为九天好像还没有到了一定的日子，所以可能不承认她做女王。但是我们。其实自己分享的就是说，他后来这个玛丽一世把他给关起来了，他回来以后把他给关起来了，关在这个伦敦塔里面啊，伦敦塔，所以里面有很多政治犯。他也不是说想杀他，他就是派他的这个神父去给这个简传教说，你能不能转信天主教？你转信了就不杀你。但是简都没有转，就是说他当时他没有屈服。他临行的前，他是被砍头的。他临行前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善良的人啊，像法律所宣布那样，我的生命将被结束。事实上，实际上，我认同违抗女王是非法的。我由衷渴望我的罪责就此洗净，在上帝面前，在你们，在笃信基督的人们面前，在今天，可以看到他临死前他是做出了这样的祷告哈。他死的时候才17岁。然后后来这玛丽就来了，玛丽回来那就天主教就回来了，杀了200-300人，所以历史上叫做 Bloody Mary， 这个血腥玛丽就是她。然后后来呢结果玛丽她也没有子嗣，也就是她2次假怀孕，其实是子宫里面长了一个东西，所以后来她也过世了。之后呢她的第二个，记得吗？第二个被砍头的太太，她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就回来了。伊丽莎白一世，我们可以看出来，1558年一直到1603年，可以这是在位相当长的时间，40多年啊！而且英国那时候相当的兴盛，所以这个亨利八世老是觉得要这个儿子才能把英国稳定好。其实可以看出来，真是你叫这神的这个，真不是他的想法。其实这个伊丽莎白在一世在位期间，英国很兴盛。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所以他那段时间相当稳定。但是他是信英国国教的，而且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他信英国国教。然后后来他过世的时候呢，就传位给James 一世 ，James， 他James 一世呢，其实他的爸他的妈他是苏格兰的国王， 苏格兰的国王，他妈妈其实还为了玛什么，也叫玛丽，那是苏格兰的玛丽一世，为了反叛然后还被杀了。但是呢，詹姆斯一世相当聪明一个人，他是信新教的，苏格兰那边是信新教的，但是而且当时爱尔兰那边是基本上是天主教的，英国这边是国教的，他能够在这三个教里面这样 balance， 而且最后伊丽莎白愿意传位给他，也真是不容易。所以詹姆斯一世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钦定圣经版本，就是叫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詹姆斯一世他主持编写的。然后之后呢，他给他的儿子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其实是信英国国教。其实我们也看出来，这个詹姆斯一世在世的时候就是五月花号到美国，就差不多这个时候。然后后来查理一世呢，他是很英国国家，而他是要这个政教合一的这种。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叫克伦威尔，知道吧？他当时就是在国会的，就是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内战，国会跟国王之间的战争。然后克伦威尔是清教徒，所以他推翻了这个查理一世，查理一世被砍头。所以历史上可能有四个比较著名的被砍头的，一个就是这个詹姆斯一世的妈妈玛丽一世，她要反叛，伊丽莎白最后没办法不想杀，也是把她砍头了。然后还有查理一世被这个被克伦威尔他们砍头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路易十六，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被砍头的。还有一个尼古拉二世是那个苏联十月革命的时候被砍头，被杀被处决的。所以这几个比较那个，其实都是大家看好，都基本上砍头。基本上刑罚就是砍头，所以其实现在想想，这个 IS 就是说这种伊斯兰教，他们这些有的时候还在砍头，就是他们还是中世纪那种非常野蛮的那种做法。好，那个我们来看哈，然后查理一世，这个克伦威尔这没写，他传位给他儿子，没多久就被推翻了，儿子还是不顶用。然后这个查理二世就是查理一世的儿子，他回来了，他是信英国国教的，然后他在他临终时改信了天主教，他。这边是非常的那个。然后后来他的詹姆斯二世是他的儿子，然后他是天主教。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段历史，所以这段历史为什么愿意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说后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约翰班扬他是一会儿在 JA 里面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对，我们来看一下这约翰班扬。约翰班扬我们来看一下，他是1628年出生，他是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里，然后1644年他的母亲去世，1644年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联想一下，1644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对，清军入关啊，吴三桂开那个清军入关，然后李自成，现在李自成，然后是吴三桂开那个，然后清军入关，都是一年内发生的，所以这一年他母亲去世，他母亲去世以后，他爸爸不久就再婚，大概一个多月还是几个星期，然后再婚以后，他跟他的那个后面的。也不见得处得好，所以他可能是为了逃避，有人这么讲，可能是为了逃避，他就参军了。他并不是说有什么政治理想，要去推翻什么，他就参军了。那时候他才16岁，1644年16岁，他参加了国会的军。我们当然讲是国会跟国王在打嘛，因为克伦威尔他们是国会那边。然后那个这个他去参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去参军的时候，他有一次要动身到前方去打仗。后来有一个战友就说：“哎，你太小了，我替你上阵吧。”结果那位战友就是因为在前线上被一枪打中脑袋就过世了，所以这对他的震撼也很大。他约翰后来其实说：“啊，是的，这个人实在是为我舍命了。”这是他在军队里面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哈，在这个地方 ，Elstow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村庄。是一个村庄，也不小，是个村庄。然后呢，它其实它比较这边靠近比较大一点的镇是 Bedford， 伦敦在这儿，这是剑桥，这是牛津，啊，基本上在这个三角的这个地方哈，这是他出生地。其实我们看他出生在这种比较小的村庄里面，就这个村庄里面，其实我就联想到前两天高晓松有一篇讲到《三体》的作者这个刘慈欣。他称他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不是有人看没有，叫小镇青年，说小镇青年刘慈欣写的这个三体，不知道多少人看过，顺便问一下 不对，三体。如果大家读圣经，就是读圣经之后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三体，因为三体确实也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作品。他获得雨果奖了，雨果奖其实是科幻小说最高，像诺贝尔奖一样，在科幻小说。那么他这个高晓松就说，这个刘慈欣啊，他这个在山西的这个偏远的小镇上，叫一个娘子关电站上面一个工程师，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三体他不光有想象力，他对人性的分析哦，大家看了后觉得哇，也是很吃惊，他可以这样写出来。所以他说，大城市你每天多少万人，你看一千万人吧，大城市，你其实你一个人也没看到，为什么？你跟他没有稳定的关系。所以你根本看不出这个人是怎么样，所以你要是看懂人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小镇不一样，他看这人看20年呢，知道这个人怎么回事，所以他能够这个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一生，他能够看透一些东西。所以像班扬也是，他是那个补锅匠。补锅匠，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见过那磨剪子，磨剪子嘞，磨菜刀，对吧？就是到处拿着这个挑子，然后到这补锅，然后聊天，你们家怎么啦？什么什么？那这种补锅匠，他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看到很多东西，所以神也会用他这样的人。像那个莫言，大家知道，莫言也是在高密农村里面，对不对？然后他也是没读几年书啊，5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啊，后来参军也有很大的这个改变。参军你看到人也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个约翰·班扬他也是参过军的，对吧？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着看哈。如果说，然后约翰呢，就是1647年的时候，他打三年，他没有参加什么太多的战役，他就回家以后，后来就娶了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其实他的名字没有在他自传里面提到，但是呢，他提到了两本书，他太太带来的两本书，一本叫《敬虔的实行》，一本是《平常人到天堂的捷径》。这两本基督教的书是他太太，他的岳父给他太太的，就是临死前给他太太，然后太太带到他们家，这本两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们俩一起读书，然后后来呢也去了教会。后来呢，就这个他生了他太太给他生了一个老大叫玛丽，是瞎眼的。然后之后又生了三个孩子，他有四个孩子。我们可以看到《天路历程》里他们家也有四个孩子。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约翰班扬当时的这个住的地方，他修复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住在这种房子里面。他们其实家里面的物资也很匮乏，他那时候做补锅匠，但是也不是很认真工作的这种，所以也赚不到多少钱。因为他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他其实他说哦，我到教堂里要表现得很虔诚，但是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没有真正悔改，还陷在罪里面。他太太怀着孕，他还跑到舞厅去跳舞，然后还玩游戏，打那种，他没有 baseball， 就是以前那种小棍子，叫什么tip cat， 就是那种棍子两头削尖了，然后拿一个长棍子去打，就这种无聊的东西，反正就是打这种无聊的东西。然后呢，他有一天呢，他也去教堂，就是说对他也是有一些脑子有一些影响了。他正在玩这个 tip cat 游戏的时候，他好像听到天上有声音在跟他说，你愿意离弃你的罪进入天堂呢，还是你仍旧犯罪而进地狱呢？他听到这声音跟他说，他就回忆当时的反应说，哦，那时他就心里就很乱了，就停止了游戏，抬头看着天，然后似乎看见主耶稣正注视我，好像主耶稣不喜悦我的恶行，正在施行严厉的审判。我心底断定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大罪人，拖延到现在已经太迟了，没什么希望了。然后我想，主耶稣不会赦免我，也不会赦免我的过犯。然后越想越灰心，说既然我觉得自己没希望，我不如继续去犯罪，对吧？然后既然少犯罪要受刑罚，不如多犯点罪。然后他又重新犯罪，重新胡作非为。所以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没有谦卑，你还没有这个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而且有时候想放纵，哎呀，我反正这样子了，我就再接着干吧。 那这时候就会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处在一样的处境。后来他还是犯罪，他还是就是反正是估计脾气也不好，然后呢满心在贪婪中沉浮，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呢，他就站在邻居家的这个商店橱窗前，又是诅咒，又是发假誓，又是骂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还像以前一样装疯卖傻的，就是。然后一个女人坐在屋子里看着我，她写道说，尽管她自己是一个非常懒散不近前的人，所以看别人都是看能看到这个弟兄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她却断言我诅咒的如此恶毒，可见是很差的。他听了都不寒而栗，他还告诉我说，我是他一生中所见最不敬钱的家伙，我的所作所为足以玷污整个城里的青少年的心灵，如果他们跟我做朋友的话。这个对他是一个点醒，他想，哇，这个女的这平时这么懒，这么差的一个人，她居然这样讲我，这对他开始感到羞愧。我觉得神这时候在他这个心里也做工了。他这么说，他说他的生命中有长达四年的属灵混乱时期，在这四年中他不断的尝试去赢得他自己的意，他有的时候满怀希望，不久的时候希望又被撞得粉碎，最后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在自传中他是这么写的啊，他有一天我正穿过田野，许许多多念头涌进我的心，我深恐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费劲，忽然有一句话落进我的心头，你的意是在天上。他这时候我心灵大开，我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我顿悟那才是我的意，因为不论我在哪里，不论我做什么，神都没有说他要我的意，而是要他面前的耶稣基督的意。所以我看见不是我的良善使我为义，也不是我的邪恶毁坏了我的义，因为我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至此我的枷锁解开了，我铁一般牢不可破的委屈顿悟了，我的试探逃之夭夭。自那时起，神可畏的话语不再困扰我，我兴高采烈的回到家里，为神的恩典和爱满心欢喜。如果大家读这个《天路历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督徒他的包袱脱落下来了。他就是遇到真他明白了义，什么是义的时候，他的这个包袱就脱落下来了。好，我们看一下，他为了这个他现在是有点悔改了，他就为了生计吧，去这个Bedford， 他到这边去补过，在这他碰到几个非常近前的穷苦的富人。在那里一起谈论神的事情，他就觉得，哎，他们谈论的时候面带笑容，心里充满喜乐，他们所说的话语根据圣经的话语里面充满了恩膏，心里面觉得特别的欢喜。然后他就觉得这些妇女是独居之民，不在万民之中，所以他就跟着这些妇女来到了这个 Bedford 的教堂，在那里碰到了就是他对他影响很大的牧师。然后1653年他在这个教堂受洗，然后开始服侍。他天生口齿伶俐嘛，这种他应该可以看出来很聪明的，对吧？思路分明，讲起话来也很有恩赐。然后得救以后呢，他心里又非常火热，就要把福音传给那些未信之人。然后所以他自己有这个经历，所以他讲出来的大家就比较朴实，比较能进入人心。然后他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 Bedford 它有一个约翰·班扬的这个博物馆，大家可以如果说去英国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上次准备去的，结果各种原因就没去成。然后大家可以在伦敦，在那个叫什么 King's Cross 那个 Railway Station 坐火车过去，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过去。但 King's Cross 大家应该知道，如果看 Harry Potter 的话，你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就在那儿，别走错了啊。好，我们接着看哈。然后1653年他受洗归主，然后后来1658年他的妻子去世，可以看出同年是克伦威尔也去世了，看到没有？同年是克伦威尔也去世了。然后我这边漏掉，1653年他受洗归主的时候，正好克伦威尔上台， 上台以后，你说这时候他的清教徒就，他们传道是非常自由的嘛，所以他这七年都是真的在主里面成长，然后在外面讲道。然后1658年他妻子去世，然后他妻子去世，他不是四个孩子嘛，这时候有一个18岁的姑娘叫伊丽莎白，就到他们家来帮助带着四个孩子。后来第二年他就娶了伊丽莎白为妻。其实我觉得神真有预备，因为1660年他就被关进监狱了。如果说没有伊丽莎白的话，这四个孩子还有一个是盲眼的，怎么不知道怎么过。所以1660年我们接着往下，1660年我们看到这边是查理二世回来了，把这个克罗威尔给就是推翻了吧。然后这时候好了，就开始清洗了。原来查理二世的爸爸是被砍头的呀，所以他就开始清洗。这时候他英国国教恢复，你没有 license 你不能传道的。但是像约翰·白杨他们又不肯加入英国国教，他因为他是清教徒嘛，所以他就没有 license， 但他还是在其他地方秘密的传道或者什么，后来就给抓起来了。所以1660年他抓起来，本来就说3个月，关你3个月，然后你出去你不要传道了。他说我不行，我还要传道，那你就接着坐监狱。他就一直不能说我不传道，他说我出去肯定是要传道，所以坐了12年监狱。坐了12年监狱之后，我们看这段是被监狱，然后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写的这个罪魁蒙录。我们看到罪魁的词会联想到谁？保罗哈。然后呢1672年的时候，哎，政策有点宽松了。这个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查理二世最后又改信天主教了嘛，所以他就说，如果说英国国教他要给这个政策宽松的话，他其实天主教也宽松了，所以给大家都宽松了，所以他就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这个过两年，这个查理二世又觉得又不行，这样子太怂了，然后又收紧，他又给关进去6个月。所以可以看到他在这边进进出出的。然后但是在这6个月里面，他把天路历程写完了。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这是他这个监狱哈。这个英国监狱可能跟中国的有点不同。这个英国的监狱，他因为他政策，至于政治犯嘛，又不是什么杀人犯，所以他还比较宽松。有的时候你比如他在里面做那个鞋带，他要维持生计啊，他家里面还有太太，还有4个孩子呢，所以他在里面做鞋带，然后就帮助一点家里面。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呢，他也到外面去传道。比方说政治就是比较宽松的时候，那狱卒跟他有时候也好，放他出去一下，稍微一下。然后有的时候他紧了，他不传道，他就去探望人，他也是这样。他的这个当时1665年跟1666年的时候，英国是黑死病死了很多人，就光伦敦一个地方就有75000人死了。所以这些人以后他要下葬，需要牧师来举办这些丧礼。但是没有那么多牧师，有些英国国教的也有些牧师也逃了，反正没有这么多牧师。但是约翰·白杨他们就放出去说，哎，你放就是说给你你帮忙去料理这些事情。那约翰·白杨他真是四处奔忙，他就安慰这些患者，要传福音给这些临终的人。然后他就这样子抢救亡灵。然后过了几个月，黑死病渐渐消退了呢，他又被关回监狱。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这种所以虽然在监狱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对吧？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了保罗书信，所以这也是给了约翰班扬的这个时间，让他能够在这里面好好的读经，然后呢也真的写下了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这个这个监狱的这个监狱是他第二次入狱。第二次入狱的时候，当局说，哎，你这个影响太大了，你这个人到处有时候传福音什么影响太大，就把他关到了这个比较偏远的一个税务所里面，这个桥才能过去。这6个月他就基本上很安静的时间就把这个天路历程写完了。所以我们这是看到这神的美意也在里面。所以1678年天路历程出版，那时候他已经出狱了哈。1684年呢， 天路历程第二部，这个是第二部，大家看到 second part 啊，第二部出版了。然后1688年的八月的时候，这个约翰呢，他因为他讲道很有力量嘛，所以他是应邀去伦敦讲道。约翰伦敦这个伊丽莎白说，看到约翰身体虚弱，说你不要骑马去了，你就坐马车去吧。约翰说不行，他说我还要到 Reading 这个地方去看望一对父子。这对父子呢，因为闹矛盾，他的爸爸就是这个小孩可能不听话，他爸爸就说好，你不听话啊，你的财产就不给你了，就是这种大家经常我们看到是吧，这种闹着矛盾，他是真的有这种心去帮助人家来解决，做光做眼，就是刚才我们黄长老讲的，这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骑着马就到了 Reading 这个地方。结果后来呢，他这个父子两个人真的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但是在爱里面互相赦免了，然后原谅了对方，这家又恢复了和睦。16号的时候，他从 Reading 去往伦敦，结果路上遇到狂风暴雨，这个他的马就因为两天来在风雨里面这个奔驰就走不动了，就倒地了，所以这个约翰只好把这个马留在这个外面呢，然后他自己就步行了到伦敦，到他朋友家里面的时候，他就浑身发抖，已经开始发烧，但是他第二天呢，他朋友说你算了吧，明天不讲道，但他觉得他已经扛不住，他坚持讲道，在英国的一教堂里面讲道，然后他在讲道里面就是讲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信息，然后他就在里面他读了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经文，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读了这段经文。然后后来他回去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他肺炎就引发了肺炎，然后后来就是连续10天高烧未退，然后后来就是被主接走了。所以约翰是1688年8月31号的时候就被主接走，安葬在伦敦城 City Road 的Bunhill Fields， 在这个地方。好，其实我们来想读这个天路历程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我们的结束啊，也就是他，我们可以，大家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翻到259页哈，259页，259页第1、2、3、第4段。259页，这本书的259页。如果说没有书，就不好意思，就只好听我读哈。嗯，259，对，最后了，就是其实是讲到这次讲到说，他说，这是我在梦中看见基督徒和盼望进入天国之门，看呀，他们一走进去就改变了形象。穿上了像黄金一样闪闪发亮的衣裳，还有一群天使抱着竖琴，捧着冠冕出来迎接他们。天使把那些东西交给他们，好让他们弹奏竖琴赞美上帝，戴上冠冕作为荣耀的象征。接着我在梦中听见城里所有的钟灵又一次为这欢乐的场面而奏鸣，有人对他们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还听见那些人高声欢唱着，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今天呢我们课时间关系就只能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后面三章，因为这是对我们后面三章。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回去先读一下，这样就大家就知道讲。啊？
这是一本书啊。
这本书。对。行，那我们一起刘佳帮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